在清朝啊，有一个老妇人。这个老妇人啊，她年轻的时候跟她先生两个很努力的工作啊，创下一番的大事业。哦，她先生因为太劳累了，就生病就死掉了。所以到最后，这个老妇人呢、啊，就撑着整个家业了，整个事业。那么年纪大了以后啊，她觉得这个生命的无常啊。他就去听闻佛法，学习佛法。后来他亲近一个道元老和尚啊，这道元老和尚开示他说：“你现在这个年纪太大了，修什么止观都没有用，你专心念阿弥陀佛，就专心的意念阿弥陀佛。”啊，道元老和尚跟他开示说啊，念佛的法门啊，最重要的就是要达到一心不乱，你就成功了。那么这个老妇人就有一心不乱为他的目标啊，整天的念佛。后来念的一段时间以后啊，他觉得功夫不得力啊，没办法达到一心不乱。他又去请教他的老师说啊，我实在是没办法达到一心不乱，念佛的时候夹杂很多的妄想，不能专心的意念。这个道元老和尚说啊，说你嘴巴念佛啊，但是你心里没有真实的皈依。你看你念佛的时候，你家里面发生什么事情你还是一样放不下，你念佛的时候看到儿孙啊，你也是升起贪恋爱着之心，你哪是在真正的意念呢？你意念的所缘境太复杂了。哦，那么这个妇人听了以后啊，就升起惭愧心了。那么这个妇人他就自己封一个自己的外号叫百不管妇人，什么事都不管了，真心的放下。那么他这个时候经常以这个百不管啊看到事情随他去，那么以这个百不管随他去来自我勉励啊，他果然没有多久就成就了一心不乱。那么他练了大概半年以后啊，成就一心不乱了、啊。他要临终之前啊，他还跑去跟道元老和尚啊告假，说感谢您对我的开示，我当初啊在修行的时候那种障碍没办法突破、啊、你给我解开了。那么他跟这个老和尚告假以后没有多久回去以后啊，就安然的往生了。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啊，我们如果有质疑跟弥陀的功德感应道交啊，你必须要把对阿弥陀佛的意念啊，当作你整个对法界意念的一个最重要的力量。啊，这个就是讲到啊，我们讲恶人相异，恶意念生啊，这个地段讲到意念的观念啊。好，我们看第三段，合法显示生意。那么这个意念到底它有什么好处呢？啊，我们讲到这个意念呢、啊。啊，这个感应的功德，我们看经文：若众生心忆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。弃佛不言，不假方便，自得心开。如染香人，身有香气，持者名也香光庄严。好，我们看这个注解的消文的地方啊。前面是讲到这个意念的一个理论啊，这一下讲到它的方法。那么身为一个众生呢，假设我们就像儿子意念母亲的心情来忆佛跟念佛啊，那么这个忆佛跟念佛啊，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整个修学念佛上面的一个重点。我们先看注解的地方。那么我们意念佛陀有两个内涵，第一个用忆佛的，第二个是用念佛的。这个忆佛呢，就是细心佛境，恒审思量啊。那么念佛呢，是住心一境，细言不散。这个忆佛它的所观境呢、啊、是比较广大了，是整个佛陀的功德的，这个整个佛陀的一正二报的功德都是我们所意念的对象。那么我们对这个对象呢是恒审思量的，它是要观察思维的啊，所以说忆佛就是一种观想，它是一种观的部分啊。比 比如说我现在虽然没有念阿弥陀的圣号，但是我想到极乐世界啊，有七宝池、八功德水，有种种的鸟类的说法啊，有种种的宫殿，那么对于这样的法而升起好药之心，哎，这个就是在忆佛啊，就是你只要是意念佛陀所有的正报依报的庄严，这个都是忆佛啊。那么这一部分是属于观想的部分。那么其次呢，这个念佛就是比较专注了啊，住心一境，细言不善。前面的所言境是佛境，这个地方的念佛所言境是一个境，那就是只有佛号。那这个时候的心思，悉尼佛号是无分别处，不能想象的，这个是指的部分。所以这个延义老法师在注解这个《念佛圆通章》，他说啊，忆佛之法是属于暂念，暂念的法门，暂时的，你不能忆佛念太久，因为那个观想是耗神啊。那么念佛的法门是常念的法门，你经常能够去念佛的啊。那么总而言之呢，意念有包括意跟念啊。我们对佛菩萨有时候是用意佛的，有时候是念佛的啊。那么这个是讲到念佛的因地，我们再看一下。那么他的果地功德呢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，弃佛不眼，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啊，或者是在现身，或者是在来生。那么你忆佛念佛有两个特殊的功德，第一个你能够见佛，第二个你可以成佛。见佛当然是见到外面的佛，成佛是见到你内心的佛啊。我们看第一个哈，见到他佛。那么必定见佛，弃佛不言呢？啊，你不断的意念阿弥陀佛的功德庄严，意念他的圣号，那么你不断的去产生这样的一个信息啊。那么你可能今生也可能是在来生就能够跟阿弥陀佛呢产生一个见，这个见就是包括了见闻觉知了，就跟他相应在一起了啊，而且相应了以后啊，你就不离开佛陀了，得到佛陀的加持。